来听主圣，我们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一同祷告。天父啊，求你的灵充满我们，好让我们看见主耶稣的荣光，明白你真理的奥秘，奉主基督的圣名，阿们。
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二节到第四章六节，请听上帝的话。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胆，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上帝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上帝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人的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眼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上帝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这是上帝的话语。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二到第九节，请听耶稣基督的福音。过了六日，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 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内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耶稣变相主日，那耶稣登山变相的信息的核心，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荣耀，耶稣基督神性的彰显。那谈到耶稣基督的荣耀，你我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会战战兢兢吗？还是我们会因着他的荣耀而被吸引吗？还是我们无动于衷？那现在让我们一同来看几张的照片，有三张照片呢、在看的时候邀请大家猜一猜这三张照片当中的一些的共同点。第一张就是这个，请注意那个地点，也注意照片当中的人他们正在做什么，这是第一张。第二张，再次注意一下那个地点，还有照片里面的人他们正在做什么，这是第三张，地点还有人物。看了之后啊，你们觉得这三张照片他们的共同点在哪里呢？首先呢，其实地点都是世界闻名的一些的旅游胜地，有令人震撼的一些的风景啊，有极其壮观的一些建筑物。是第二呢，很可惜的，照片里面的人竟然一点都不理睬这些美丽的景色。我们再看回这些照片哦，第一张照片拍摄的地点其实就是澳洲的悉尼港口的这个悉尼歌剧院 Sydney Opera House， 是建筑杰作，是世界上最出名的一个建筑之一啊。但是你会发现照片里面的人哦，没有一个正在欣赏这个歌剧院。那你知道他们为什么都看着他们的手机呢？他们正在玩 Pokemon Go。 这张照片正是在2016年整个世界疯狂玩 Pokemon Go 的时候所拍的。而因着这样的一个电子游戏呢，这些人就给这个壮观的歌剧院给忘了。第二张照片其实也显示了类似的情况，地点其实是印度的 Taj Mahal 泰姬陵，是17世纪所建的一个王宫，就这个皇帝为着他所心爱的妻子所建的，也是被认为世界人造奇观之一。但是你会发现到这两个人却在那里睡觉，他们是不是那里的居民吗？可能看惯了，就把这里的楼梯当作床来睡。第三张照片的地点，我看大家都熟悉，是美国的大峡谷 Grand Canyon， 是世界闻名的自然奇观，有令人感叹、令人难忘的风景。但是这些人却在那里玩手机。那这张照片其实是取自一番美国的报章报道，诉说美国人他们因为对大峡谷、对 Grand Canyon 太熟悉了、太习惯了，导致不再欣赏它的美， 反而外国人更懂得来欣赏。啊，弟兄姐妹，我不是在论断照片里面的任何一个人哦，我不晓得他们个人的生活的情况，但是我相信这些照片从某一个层面成为我们灵命的一个写照。因为有时候我们对神的事情，对教会的事情太熟悉了，太习惯了，以致神的荣光不再感动我们的心，我们几乎对神而麻痹了，那神的荣耀的大能不再触摸触动我们的心。像那些在大峡谷玩手机的人，我们可能一个星期复一个星期来教会做礼拜，但是在这位伟大全能上帝的面前，我们可能还是无动于衷。那各位，你是否对神的事情，对教会的事情太熟了，导致你所相信的神已经变得普通呢？ Is the concept of God so familiar to you that God has become common? 那神学家卢云 Henry Nouwen 他在解释浪子回头的比喻的时候，他叙述浪子回到父亲的怀中的时候呢，他就恢复了他做儿子的天真，是一个第二次的天真。 It is a second innocence. 那今天我希望我们也是能够透过耶稣变相的信息来得到这样的一个第二次的天真，能够睁开我们的心眼，能够瞻仰主耶稣基督的荣美。此刻让我们同心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今天早上我们相信你要借着你的话语来与我们相遇，来向我们说话。求主你亲自来触摸我们这边每一个人的内心，你的荣光光照我们的心灵，甚至当我们亲眼目睹你的荣美，当我们经历了你，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愿你仆人口中的言语，我们大家心中的心思意念都蒙你悦纳，这样祷告奉主名求，阿们。那今天早上我们所读的经文有两处，马可福音的经文叙述耶稣如何登山变相彰显他的荣耀，那哥林多后书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的荣耀怎么感化我们的生命。我会以哥林多后书的经文为主，但是也会对照马可福音耶稣变相的事件，因为这两处经文其实是有关联的。那在哥林多后书，保罗他在回应那些反对他福音事工的一些的社会分子还有宗教分子，那有些人特别是犹太人，他们批评保罗不够强调摩西律法。有另外一批人，那些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他们就嫌保罗不够属灵，觉得他所传的福音太浅白了，不够神秘化。那又有一些人认为保罗不够精明，应该采取一些世俗的手段来推销福音。但是保罗他对他所做的一切他都问心无愧，他不是来讨人的喜悦，他唯一的目标呢，乃是要传扬这位死了又复活的圣子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的荣耀远超过任何属世的东西，耶稣基督的荣耀也是整个福音的核心。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到第四章，保罗就进一步的解释耶稣基督的荣耀，耶稣登山变相所显示的荣耀，他怎么能够感化我们的生命。那保罗在这里的教导其实围绕着两个重点，也就是感动行动。当我们真正的瞻仰主荣，基督的荣光会深深的来感动我们，而我们不得不以行动来表达我们内心的感动。 那英文有类似的一个说法，是我曾经听过美国牧师 Timothy Keller 曾经说过的。他说我们怎么回应耶稣基督的荣耀呢？也是透过两个字 Beauty and Duty。 耶稣的荣美，他的 Beauty 深深地感化我们，同时也激发我们来行动，所谓的 Duty。 我们不得不以我们的行为，我们每日的生活，我们整个生命来见证，来彰显主的荣耀。感动还有行动。第一，感动。那我们怎么因着耶稣的荣耀而受到感动呢？那首先我们要认清楚耶稣基督有多么的伟大。你所相信的耶稣有多大呢？ How big is the Jesus whom you worship?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心目中的神，我们心目中的耶稣简直太小了。可能因为这样，他的荣耀不叫我们震撼。他竟然愿意降卑自己来救赎我们，来陪伴着我们，来成为我们的良友，我们一点都不觉得惊讶，不觉得感动。可能耶稣当时候的门徒也是有这样的想法。那耶稣登山变相就足足的要向他的门徒显现耶稣的伟大。那马可福音九章二到九节的记载特别强调耶稣是第二个摩西，也超越摩西。那若你翻到这处经文，马可福音九章，就会发现这里的好多细节其实反映摩西他在旷野登上西乃山领受律法的经历。那摩西我们知道他登山，那耶稣也登山。那出埃及记二十四章记载过了六天，第七天摩西登山。马可福音九章也记载过了六天，第七天耶稣登山。那当时摩西他登山的时候，他遇见了耶和华，他的脸就发出荣光。那耶稣的脸，耶稣的衣服也发出荣光。为什么福音书要承明耶稣是第二个摩西呢？其实是要表明耶稣的确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耶稣变相也是有摩西还有先知以利亚两者与他同在，他们出现，也就是要印证这一点。也就是说整个旧约的应许，包括律法和先知书，都指向耶稣基督的来临，都在耶稣基督里得应验。那耶稣跟摩西的对比其实有另外一个用处，也就是要显明耶稣不只是第二个摩西，其实耶稣的权威更是远远超过摩西的。那当时犹太人对他们来说，若有一个人能够超越摩西，那是极其令人震撼的东西哦。其实《生命记》三十四章十节这样说：“那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哇，到底谁能够超越摩西呢？除非那个人是神本身。所以在犹太人的心目中，摩西是这样的一位顶尖的信心的伟人。那今天在新加坡，如果你问任何一个人谁是新加坡最佳游泳健将，我看从每个人的口中都会听到同样的个答案啊，是谁呢？当然是 Joseph Schooling， 对吗？但是如果今天我跟你说，哎，其实在我们的教会中哦，有一位年轻人，他游泳的技能远超过 Joseph Schooling， 你的反应会如何呢？哇， you must be joking。 不要小看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哦，我知道在我们的会友当中有好几位游泳健将，包括我所认识的 Justin Liu， 游泳健将来的，但是我们教会的年轻人都是很有恩赐的哦。但是如果真的在我们当中有一位真的他的游泳的技能远超过 Joseph Schooling， 那你会感到惊讶吗？你会至少想知道他是谁，要认识他吗？这也就稍微来描述当时犹太人对耶稣的反应。哇，这位耶稣他的权威竟然超越了摩西。啊，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好比较，因为摩西是人，耶稣他是神，所以摩西登山跟耶稣登山也是有一些的巨大的差别。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和十章就清楚的这样的教导。那今天经文之前的那一段，也就是哥林多后书三章七到十一节，保罗在那里就清楚的解释基督的荣耀超过摩西和旧约律法的荣耀。摩西他脸上的荣光，我们看到在第七节他渐渐的退去，第十一节告诉我们他会被废掉，是暂时性的，因为摩西的荣光不是来自自己，乃是来自上帝。而耶稣的荣光就不同，因为耶稣的荣光是永久性的，十一节就这样告诉我们是长存的，因为耶稣他本身就是神，他本身是荣耀的源头。而且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到六节，保罗他也是有重复，耶稣基督本是神的像，和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换句话说，耶稣荣光是与父同等的，是创始成终神性的荣耀。更奇妙的是，耶稣基督的荣光是能够赐生命的荣光，这也是耶稣和摩西的荣耀的可能是最重要的不同。摩西律法的荣光其实是定罪的荣光来的，第九节这样告诉我们，律法是不能够赐生命的，对于犯人法律的光照是可怕的，对于罪人上帝的威严和圣洁的荣光更是可怕的。那在摩西时代， 当上帝的荣光遮盖西乃山时，以色列人他们是根本不能够亲近他，他们若一上山，甚至若一摸到山的边界，就会被致死。只有摩西还有他的助手能够上山，但是连摩西也不能看见上帝 的脸，因为上帝如此说，人见我的面就不能存活。那摩西的律法和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有很大的不同了，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基督的荣光是赐生命的荣光，是叫罪人能够称义的，是让我们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义。好像九节所说的，我们原本都是属灵的瞎子来的，但是因为我们的心眼被这个帕子蒙蔽了。那保罗时代的犹太人有这样的问题，外邦人也是有类似的问题。保罗在三章还有四章都有解释说，这些人他们的心都被帕子来蒙蔽了。那今天的我们其实也有类似的问题，但是感谢主，因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他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位伟大的上帝，他可以刹那间使用他的荣光来致死我们这些罪人，但是他却使用他创世的大能来感化，来转化我们的心，将他创世的光照进我们内心的黑暗。 而当我们接受这个恩典，当我们归向主，三章十六节这样告诉我们，当神的荣光照耀我们的心，圣灵就除掉我们心上的帕子，好让我们能够睁开心眼，瞻仰主的荣面，得到唯有他所能够赐给我们的永恒的生命。所以的确的，在摩西律法之下，人见神的面不能存活，但是相反的，在基督耶稣里，人见神的面才能够存活。那主内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心是否如此的被神而触摸呢？你还记得圣灵什么时候除去蒙蔽你内心的帕子吗？你已经睁开心眼，亲眼看见耶稣基督的荣美吗？若你是做了多年的基督徒，可能神要借着今天的这处经文来呼唤你，来呼唤你来归向他。一个人可以懂得很多有关圣经、有关神学、有关教会，但是仍然不认识耶稣基督。只有我们个人还有神真正的知道我们内心属灵的情况。那我的祷告是耶稣基督的荣光能够继续的感动我们，能够充满我们这边每个人的心，好让我们愿意归向主，不断的瞻仰主荣。第一，感动啊，第二，行动。那一旦我们真的被主的荣光而感化，我们的生命就的确不再一样了。行动其实是出于感动，外在的行动也就是内心感动的最好的一个确据。那怎么样的行动呢？也就是我们的生命的转化，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保罗就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这样说，我们众人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原来当我们瞻仰主的光荣，我们也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啊。我们该注意的也就是，其实在马可福音用来形容耶稣变相的那个希腊字 metamorpho， 也像英文的 metamorphosis， 也出现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也来形容基督徒变成主的形状。所以形容耶稣脸相的那个转变 transfiguration，和我们生命的转变 transformation 的原文中的字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当耶稣变相的荣耀光照我们内心的时候，就会带来心里面的更新和变化，我们就能够荣上加荣，意思就是我们能够一步加一步的成长成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指的就是我们成圣的过程是一生之久，直到耶稣再来赐给我们那完美复活的身体。那这里保罗给我们学一样很重要的功课，也就是若我们要活得越来越像我们的主，必须不断地瞻仰主荣，我们要一直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其实就像骑脚踏车一样，差不多一两年前我就教我的大女儿怎么骑脚踏车。那她开始骑脚车的时候，我需要 不断地来提醒她，一直要向前看，不要向左看、向右看、向后看。若向前看，就很自然地能够前进。是起初不容易啊，因为他一直要往后看。为什么要一直往后看呢？要看我还没有在扶着那个脚踏车， 所以不可以骗他哦，要一直扶着那个脚踏车，所以他一直往后看。但是过了一阵子，他就习惯往前看，那之后他就更快的进步了。懂得叫踏脚车的人都会知道，如果你一直看左看右啊，看上看下，看这轮子啊，是很难好好的踏脚车。那你若一直看这龙沟，最后还是就掉进龙沟里面。但是其实在我们个人的信仰的旅途中，我发现我们经常也患了这样的毛病。怎么说呢？我们平时是怎么来追求上进呢？我们很多时候会看左看右，看后面，对吗？我们会发现，哇，我 看到左边这个人比我好啊，我怎么可以输他呢？我就这样凭着这样的动机来拼命的来追求进步。或者我可能会觉得，哇，我看到右边后面这个人他不比我好，哇，我多么了不起，我们就不再追求长进了。那除了看左看右之外，那我们有时候也是会看下面，看这轮子，就是看着自己，要靠着自己的标准来过我们的生活，要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克服引诱，克服困难，克服罪恶。啊，若真的没有法子，啊，我们才向上看，求神帮助。那弟兄姐妹，若我们一直这样的生活的话呢，是很难成为一个逐步成熟的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啊，恐怕有一天我们也是会掉进龙沟里面。那如果要活得越来越像基督，荣上加荣的话，要怎么做呢？就要一定不断的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不断的来瞻仰主荣。那经文也提供非常实际的一些的方法来如此的生活。我们回来看耶稣他登山变相的记载，当门徒见到耶稣的荣耀，他们甚惧怕的时候，父神他就从云彩怎么对他们说呢？他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若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就要天天读经，天天来接触主的话语，听从主的命令，贴近主的心怀。那若如此做，那潜移默化的我们会学像基督。我最近在参加小组聚会的时候就学习了一样功课，也就是我们身为家长的通常以为我们的小孩子不听话，不听我们的话。但是我们忘记，很多时候问题正好是相反的。怎么说呢？就是小孩子一直在听我们，这太听话了。那为什么太听话可以成为问题呢？因为父母亲的言行举止，无论是好的或是不好的，孩子什么都听进去。啊，若我们不谨慎，我们的坏习惯呢，孩子样样都会学。我打个比方，所以近几年来，我还有我的太太不时会教我们的孩子啊，讲英语的时候啊，尽量不要用一些的 Singlish 啊，比如啦啊、咯、和这种字啊，哈，啊，我也用了，在讲台上也用了。要教是可以教，问题是我们父母亲没有以身作则，交谈的时候很自然的那个啦那个咯就出来了。我讲章里面也是有拉有落，若这样，小孩子他们听了你的教导，他们还是会去照样去做。我们是很难去避免他们来不说这些拉还有落。小孩子如此听从父母亲，是因为在他们年幼的时候，他们花比较多时间跟父母亲在一起，而且父母很自然的成为他们心目中最重要的人。那一样的，若我们天天像小孩子一样 像天真的小孩子一样亲近我们的天父，天天读经祷告，那潜移默化的我们将越来越像他。那幸好神比我们世上的父母亲来得好，没有什么坏习惯给我们来学。那关键的是神必须成为我们心目中最重要的，要在我们生命中来居首位。当然很多时候要听从主的命令非常不容易，需要我们来付出代价。那保罗和当时的门徒就有这样的经历，哥林多后书4:1-2告诉我们，他们在基督耶稣里生命得到转化之后呢，他们就弃绝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在生活中在福音上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来表明出来。他们不想讨好律法主义者，也不讨好追求神秘宗教的那些出奇的诺斯底主义者。那这造成他们受种种的逼迫，甚至于生命的威胁。但是我相信他们这样愿意为福音而牺牲，是因为他们深知这都是值得的。我相信当我们被耶稣基督他的荣美深深的吸引的时候，那这样的付出是我们愿意的。假如我们的信仰只不过是一套的论理或者是概念或者是原则的话呢，那要如此来顺服主，来为主牺牲，是难成的事，简直是不符合逻辑。但是一旦我们与耶稣基督有爱的关系，当我们被他超越一切的那个荣美而吸引，我们就很愿意的来付出代价。就像保罗一样，他是多么被主的荣美而吸引。那保罗在腓立比书3:8怎么说呢？他说他把万事包括他一切的成就都看为什么？看为粪土，因为他以认识基督、得着基督为至宝。就像刚才儿童诗班所唱的诗歌，耶稣同在就是天堂。那我想很多时候我们继续的犯罪啊，我们生命里面 出现的偶像，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把这些东西看得比耶稣宝贵。而且的确的，这些东西可以是很好的啊，包括我们的家庭啊，或者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学业、我们的健康、我们的钱财。但是任何的这些人或事物一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一在我们的心目中代替耶稣，他就成了我们的偶像。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该学习保罗，求圣灵光照，让我们睁开心眼，看见主的荣美。就像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圣诗所说的，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是的，耶稣同在就是天堂。那最后我们也必须传福音。那其实这是我们行动当中缺少不可的一环，也是保罗在种种的逼迫当中还是坚持去做的。那我们真的被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感化，我们的生命也是会很自然的来见证，来彰显耶稣基督的荣光。那若我们的心眼真的目睹耶稣的荣美，我们也是很自然的要将我们的经历来分享给周边的人。我们会传耶稣基督为主，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5所说的。那这处经文也提醒我们，我们虽然有着传福音的使命，但是成果都不在我们的手中，乃是在神的掌权之下。我们人是不能够 除掉别人心上的帕子，这唯独是圣灵的工作。唯有创世主才能更新人心，让人得知神荣耀的光。那既然成果都在神的手中，既然没有一个人的心是落在创造主的权威之外，那我们应该不停止的来传福音。我们不应该认为哇，一个传福音的对象可能没有希望了。但愿神继续的在这些人的心里面动工，以致他们一天也能够归向神，瞻仰耶稣之荣。那从今年的八月开始，我们的教会就会进入第三年的主题，也就是与世界和好。那巴不得我们从现在开始围着我们未信主的亲戚朋友来祷告，请他们来教会，跟他们谈起福音。啊，布道的方法有很多，关键的是我们到底有没有爱人的心，火热的心。那若我们受神感动，让我们也采取行动，见证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在我们的每日的生活当中勇于传福音。所以我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当我们读耶稣基督变相的这段经文，还有保罗怎么解释耶稣的荣耀感化我们生命的时候，让我们记得我们被耶稣基督的荣耀，被耶稣基督的荣光受到感动，而这感动会促使我们来采取行动，活得越来越像主基督，并且到四处来传扬基督福音的荣光。在约伯记四十二章，约伯曾经对上帝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但愿这能够成为我们众人的祷告，求圣灵让我们睁开心眼，瞻仰耶稣基督的荣耀，使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阿门。